四十章，约伯记第四十章，启示录第七章，题目是不与神争，自洁是主，难中安然。不与神争，自洁是主，难中安然。这章仍然是神接着对约伯说话，这一章特别看到神是指责约伯为什么与神强辩，与神辩驳。结果约伯的回答是什么？约伯这次无口，用手无口，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无口。约伯不再说话，但是约伯是否真的痛悔呢？那还要到42章，还没有真的，只是说我没有话说了。真的在这样一位全能者的面前，这样的蛮有智慧能力的面前，还有什么可说的？约伯今天都没有话，所以我们是否还有很多的话？是不是还在与神强辩？约伯今天承认我是卑贱的，我们用什么话回答你呢？没有话了。约伯不讲话，神下面神再次对他讲，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到神让约伯认识自己实实在在是卑贱，是无能，你不能跟那一位全能者来相对比，来什么同等地位，而且呢你也不能救你自己。最后神就给他看一下这一个河马，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最宝贝的就是15节，神说你去看看河马，我造他，我造你也造他，意思说我怎么造你我也怎么造他，我怎么造他我也怎么造你。所以河马这不过是神做的一个比喻，是否啊海中有这样的这个力大无比的这种怪物啊，这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有意义的，神的话是有价值的，神的话是有所指的。就是说你约伯，当你真的看见你自己是卑贱，是无有，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你真正痛悔自己以后，神说我要叫你成为什么？像河马似的时代的工人。你看河马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是神造他，而且呢神赐给他刀剑，而且这个河马你别看他力大所向无敌，而且呢他还是能够隐藏能保守，河水泛滥他也不发展，因为他隐藏，他安卧在莲叶的阴凉，他藏在里面，他那个随时防备仇敌，没有人能够把他捉住，什么样的苦难都不能叫他跌倒。约伯不行，洪水泛滥约伯就倒下来了，站持不住了，支立不住了，所以神让约伯被造成为河马。那对着那边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也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指着神叫天使，第七章给我们看每一个天使都这样服权柄，每一个天使都这样的听命于神，他们没有别的话，他们没有自己的话，他们真是占地位。他们怎么样呢？这第一段里面是指着神这个天使要把所有蒙神拣选的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实际就是象征的数目，就等于说在大患难中神要拣选，不但拣选而且保守分别出来他所什么，他所拣选的人，神要分别出来，所以叫他们给他们每一个人额上给他们送下印记。什么叫受印记？就使他们被分别完全归属于神，灾难不会临到他们，灾难不会害死他们，神亲自保守的人归属神，这个东西打上了印，是我的印，那么属于我，是某某人的印，就属于某某人，神的印都打上了，那就永远归给神，分别为圣。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呢，就讲到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上宝座前许许多多人，从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一切神所拣选的人，他们在天上的侍奉。所以这两段连着看，就给我们看到没有地上你不分别为圣，不被神印上的印，你在天上侍奉也没有份，我们要在宝座前的侍奉有份，那我们必须，那我们在地上要被神印上印记，分别为圣。所以诗篇第四篇也告诉我们，耶和华要将虔诚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要虔诚，这样的人是用手捂口，这样的人承认自己卑贱，这样的人是神所造成的。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呢，就是受教与受印。对约伯来讲，神的话就是要约伯受教，你要受教，这边呢就是受印，你不但受教你还要受印，受印的意 意思就是你打上神的神的印记打在你身上。这个印记圣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一印记代表什么呀？圣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印记，圣灵。第二，什么是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在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他说：“从今以后，没有人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是代表十字架的印记。你天天靠十字架，没有人能看你，你仗十字架夸胜，这就是十字架的印记。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有印记。”那就永远蒙保守，这样的人是荷马的工人，这样的人是在宝座前侍奉。所以这边是闭口，那边是字节，那边宝座前侍奉人都是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净，闭口与字节，也可以说得胜与世主。什么人在宝座前侍奉神？这边就要像荷马的工人，荷马是完全得胜，所向无敌。所以感谢神呢，我们看圣经的话都和你我有联系有关系，那我们的今天读了就没有白白的读，而不是哎呀这是属于以色列十二支派，恐怕没有我，我们都有份，我们都应该受印记，我们都应该将来在宝座前侍奉，那现在我们就应该在宝座前这样侍奉神。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七节对五节，七节对五节，两边呢，这边剩三节，剩三段嘛，剩三节，那边剩一节，所以开头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对一节，这样的循环，一节对一节，两节对一节。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十七节对十节，第一段啊不，我说错了，十四节对十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不与神争，受神印记。或者说不与神争，受教受印，我们要受教还要受印，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请看启示录，这边这边是一到十节，第七章一到十我们先看这边一到十，然后那边就是一到十四，一到十，一到八是第一段，这第一段就是印了神仆人的额，这个神的仆人这里显示以色列十二支派，也可以代表众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受印记。为什么写以色列十二支派？因为神拣选，因为犹太人我们就要经过大灾难，所以当然按照正义讲，按照灵义讲，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灾难中蒙神保守，那就是必须有神的印记，被神所分别出来，就是灾中蒙保守，灾中蒙保守。现在我们看第一点，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四方的风，这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这里就是看见约翰在异象中又继续的看，这次他看到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关系到地上大灾难当中有这么一些人是被神分别出来，而天使是执行神的任务，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因为灾难是全面性的，整个的全地将来都要遭到大灾难。掌管着什么呢？他执掌地上的四方，天使的权力，实际就是神掌权，神的权力赋予他们的，所以他们呢是掌管地上四方的风。这个风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神的审判和灾难。你看这个风呢，叫它不刮在哪里，它不刮在哪里。而且这个风没有来到之前呢，先要什么呢？先要。接下来就先要把神仆人的额要印在印记，有一批人是蒙保守的，不受到这个四风的影响，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底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怎么说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上要有永生神的印。为什么要把神成永生的人呢？就是这个印记是给你永生的这个印记，你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是不改变的，是不会废弃的。信的人就得永生，所以但是你要一直信，要将记住那一根细节，我们要坚持到底。永生神的印记，这位神可以说是永活的主，就表示他不改变，他不会出尔反尔，永活的主，永生的神。这个印记，他就像那得着权力能伤害。 这些不配的人，被朱学所买熟的人，神把我们看作是什么？看作众仆人。是以色列是要击败，不错，也代表在灾难当中一切属神的人，我们的额上有永生神的印记。先要什么？先要念是印，免得受伤害。也就是说，印在印上印记的人，你就不受伤害。所以就是大声喊叫，制止这四个天使，你先不要伤害，因为地海和树木哪里都有人呢、啊，有人的地方，你们现在先不要伤害。底下接着，约翰就听见了，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144,000，这都是一个完整的数，都是12个倍数，每一个支派12,000人，那么12个支派就是144,000人，所以他从头到尾他就讲这12个支派，我们留意他所写的12个支派的名字。犹大这是第一个，其实犹大并不是长子，但是犹大呢，他在众弟兄中啊，他是比众弟兄更尊贵，这在历代上第5章就告诉你，他比众弟兄更尊贵。也就是因为，其实他有什么好，是因为他失败以后他深深痛悔，以后他体贴神的心，他那么在雅各家像长子一样的这个姿态出现，这样的牺牲舍己关心小弟弟，又在约瑟面前能够真正真正做保，所以犹大现在为首。所以以色列出入，你看看他们在编队的时候，在起行的犹大老是第一队，所以犹大这边受印记的有12,000，底下第二才说刘辩，刘辩本是长子，虽然你在这个永生神的计划里是有份的，但是你却不能成为长子，因为放纵情欲滚出入水，所以长子的名字位分资产通通失去，长子的名字归给约瑟，这个是在历代上第5章第1节告诉我们的。长子的名字归给谁了？哥哥约瑟。长子的位分，长子有位分的，就是君王从他而出，就归给犹大了。长子的职分，那很清楚，就是立位之派代替了。所以你一放纵，你就丢了恩典，就丢了。虽然有份，也可以说是仅仅的有份。底下还有其他的拿弗他利支派、马拿西支派、西面支派、利未支派、以撒迦支派、西弗伦支派、约瑟支派、贝雅悯支派，大家数数，一共12个支派。但这里头丢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但，但是12个支派之一。为什么但丢了呢？这不是忘了，不是丢了写了忘了写了，但支派所以丢了是有原因的，因为根据士师记18章30节，但一直都是为自己设立神堂偶像，一直到被掳为止，所以惹动了神的忌邪，这是就是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一直都是啊拜偶像，一直到被掳为止。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支派拜偶像就有多少日子，你看看那么长时间。所以名字不提，但也是12个支派，为什么？因为另外又加进去了。另外呢，就是没有以法莲的名字。当然了，我们可以说有约瑟有马拿西，也是代表2个支派。但为什么不写以法莲？我想这也是有原因的。约瑟本身就是蒙恩典，但是一向都是把以色列12支派不写约瑟，写马拿西和以法莲，因为马拿西以法莲是约瑟的2个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列入以色列12支派，就等于列约瑟在里面了，因为是约瑟2个儿子，因为约瑟受苦得胜。长期苦难试探中得胜，所以神给他2倍的加倍的产业，双份的产业，这是很蒙恩的。但是在这里在最后给我们看到以法莲没有名字，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那我们根据何西阿书9章9节以及何西阿整卷书都可以看到以法莲是什么，以赛亚书也有，是个傲的酒徒，是深深的悖逆犯罪，不肯归向神。虽然这个12个支派没有缺短，但是你的名字没有份，这都是我们的警戒。我想是不是？为什么好好的名字没有份？难道是忘了吗？有马连西，有马拿西，却没有以法莲。更看到以法莲说是什么呀？是恩典中放纵。他本是次子，但是雅各临终之前立他为长子。他开头也很发达，以法莲是个大支派，所以以后以色列北国就把用以法莲的名字来称呼他。所以看何西阿书说以法莲呐、啊，以色列、啊、是指这北国的一个代名。 名声，这么样的发达，这么样的蒙恩，在恩中放纵，所以何家说，所以以法莲是深深的败坏。结果你名字没有，当然约瑟是在内的，也马拿基在内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受警戒。底下我们接着看第九节，九节以后应该是算是这一章圣经的第二段啊，整个的从九节到末了，就是给我们看到天上宝座前的那个侍奉，太美了，太美！你看什么人有份？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求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来的。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神的救恩是临到全地，各种各方是各种方言，各种方言不同，有的是什么斯拉夫族的，有的是日耳曼族的，有的是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像我们是亚洲人又一种语言，不同语言的人，不同方言的人，各个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来，他们是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你看都有福气。今天我们站在哪里？我们站在地上，我们常常还站在偶像面前，还在世人面前，好羞愧呀！将来有一天你要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那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不然你怎么坦然？我想一定好羞愧。如果我们里面还有瑕疵误会，那你就不能坦然。这里说他们为什么能够站在神的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是洁净的，身穿白衣，没有啊，这个是吧？生活的见证是洁白的，是自洁的，是没有瑕疵的白衣，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表示是得胜的，棕树枝都是代表得胜的意思，得胜。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犹太人他们欢呼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骑着驴，他们就何塞纳，手里都拿着棕树枝，何塞纳啊，大卫的子孙啊，是应当称颂的，手拿棕树是得胜的。第十节，他们大声喊着说，这个大声是指的什么？各民、各方、各族、各国的人同心，异口同声的在呼喊什么呀？在称颂神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要多多的经历他的救恩，将来我们要称颂这个救恩。你看他怎么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你归于神是对的啊，因为一切恩典从神而来。为什么要归于羔羊？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成为被杀的羔羊，没有羔羊，你我能够得到什么救恩？什么救恩也得不到，因为羔羊的血把我们洗白净，使我们穿上白衣。所以他们在称颂神，归给神，做宝座的那位神也归于羔羊，也归于羔羊，宝座和羔羊，他们是配受我们一切的称赞。救恩归于他，因为救恩出于他，我们也把救恩归于他。也就是说，今天所有这些人，所以称颂，因为他们经历了救恩，得到了救恩。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对着这边，请看到十四节，请看约伯第四十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开头是一节第一节，然后两节第一节啊。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三节，对着那边就一节到二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那对于约伯来讲，你应该什么？你还应好好的听，你应该继续的听，你应该谦卑受教神的话。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神的话是什么呀？是蛮有温柔，是蛮有慈爱的。所以你留心的听，神对他说什么？我们看，神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神呢，让约伯回答，但是神对他说：“你约伯是什么人呢？你今天是一个强辩的，甚至来跟全能者来什么来争论？”约伯真的，约伯最大的不足啊，缺陷啊，我想不但跟人争，他跟上帝也争。他说：“上帝你把我请服，你造我，你请服我，你把我当作箭靶子，我都无处来申诉。”他连跟神都争辩，与神辩驳的你可以回答这些呀、啊、这神要约伯回答，其实我想约伯好惭愧，回答什么？能有什么回答？第三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那这前三节我们看一下，一节至一节这边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听神说话，你要留心的听神说话。对着那边就是约翰见神的意象，约翰没有看见别的，只看见神的意象。这边你约伯应该什么都不要听了，你还听什么？哪个朋友是有价值啊？你现在就要你来听神说话，一面是听神说话，一面是见神的意象。对约伯来讲， 要应当受教。那边就是天命一神，那边是谁？那边就是众天使。
是
啊，那边的第七章的第一节不是告诉我们有四位天使、啊、他们是什么呀？他们当着神差遣的，是执掌地上破风的，是天命一神。做天使听命于神，我们更要听命于神，要听命于神。两边相对，我们看神的责备是什么？岂可与全能者强辩？我们自问啊，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时候也有啊。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再待我？啊，刚才我们准备还在自己也坦白，我们有时候想想，上帝，你怎么有些人信主跟主跟的那么舒服，我们怎么这么受苦？真的，与全能岂可应该这么说啊？岂可与全能者强辩？对的，那边就是四位天使是怎么样在的？只当遵全能者命令。作为天使来讲，作为你我来讲，我们只当遵全能者的命令，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去跟全能者去强辩。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这就是二三两节了。这点当然就是接着二三两节了，是吧？那边是手拿神的印，那边是又一个大力的天使。手里拿着什么？拿着神的印。为什么拿着神的印？说明这个天使很有权柄。他没有权利，他不会拿印，因为这个印是要印所有什么？所有神的众仆人。手拿神的印，那这条界面就是约伯。如果你啊，你受教，你就也有权利；受教有权利，你不受教，你没有权利。两边相对，这边是全能者，我们认识全能者，那边呢？那个印是永生神的印，这边我们要认识全能者，对着那边你要认识这个永生的神，这边是你不再与神辩驳。你说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再与神辩驳？所以神在质问约伯，也就是说你难道你现在还要跟这位全能者还要强辩还要辩驳吗？对着那边就是要像天使一样完全服神权柄，不管是前四个天使还是二三那边的第二节的那个什么又一个大力天使，他们都是完全服神的权利。底下我们接着看，就是约伯的回答的话，就是第四节最那个第三节，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这是约伯的回答。到现在为止，约伯的生命已经有进一步的转变，但是还不够彻底。他竟然能够在前面承认我是卑贱的，卑贱的意思我是无有的，我没有价值，这英文就是我是不配的，我配什么呀？我是卑贱无有没有价值，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没有话，我找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什么，所以我只好用手捂口，只好就我不得已。所以说他现在的观点并没有真的痛悔，只不过在这位全能者的面前他是实在是没有的可辩，没有可辩，神的话是那么有理有利，所以他没话讲，我只好用手捂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面就是要应永生，应什么？应神的众仆人。两边相对，我们要做神的仆人。神要约伯，神造就约伯，神对付约伯，要让约伯真正成为神的仆人。对在这边就是承认卑贱，你不承认卑贱，不配做神的仆人。我们常常里面，今天小伦子告诉我们，里面有骄傲。骄傲的人，你不能够在什么，一定要被践踏，一定不能够在神的殿中有份。啊，不能连经过都不能经过，是的。你要做神的仆人嘛，这边就要承认卑贱，那边是分别为圣，受神印记。所有神的众仆人受印记的，都代表这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为什么打了印啊？把你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受神印记。那对照这边是什么样的人呢？就要像约伯这样谦卑受教，用手捂口。你不肯谦卑，又不受教，又不肯用手捂口，我行我素，我有理，那你这个印记设不上。像上帝说我把你不能够分别出来，那这个跟恶人也没什么区别。恶人所以恶就不肯悔改，又不现在已经开始悔改，虽然是不痛悔，不够彻底，是真的。虽然不够彻底，但又不开始悔。我承认我卑贱，我没什么可回答，我只好用手捂口。所以两边相对，谦卑受教，用手捂口，谦卑受教，用手捂口。那对着那边就分别为圣，受神的印记。这样，神说我给你打开印记，约伯永远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但是 们的思想里、认识上，我们是不是真正属神，这要经过一个过程，经过一个痛苦的对付的过程。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还是不属神，还是属老我，属肉体，属世界。再看第五、第六两节，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其实他拿着一次两次，约伯的话多得不得了，现在一次两次我也不说了，这表明说我再没话说了。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不说了，神就再接着说。所以我们常常听不见神的回答，原因什么？因为你的话还太多，自己的话还太多。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一次两次我不再说了，我就真的不再说了，接下来神的话就回答。神的回答的话是很有权柄的。耶和华又一次的是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旋风就是暴风，是神是在暴风中回答，让你越不应该在神的面前震动，真正受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两点啊，这边是不再争辩，那边就永归属神，打着印记嘛，就永归属神了。那边告诉我们一个数字，就是144,000人，是指的总数。这144,000人，你要有份，今天你我都可以有份，我们不能够拘泥于这个数字，或者这是犹太人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都是犹太人，所以144,000人当中有份，对着这边来，就经过苦练认识自己。这边就对约伯。神叫约伯也要在这144,000人中有份，叫你叫我都要有份。我们中间怎么有份呢？那你经过苦练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多么可怜，多么卑贱，多么无有，多么自欺、认识自己。还有我们看到约翰，约翰是灵里听见，灵里他不但又听见又看见，那边灵里听见，这边就不再回答，再不回答。当你再不回答的时候，你就会像约翰一样也能够听见。听见什么呢？你看看那边呢，第四节他说，我听见以色列人的数目字，他说听见了，收音机的总数是多少，他这么清楚。约翰是灵里这么清楚，他是在宝座前，灵里要有所听见吗？这点不再回答，再不回答，那你有所听见。所以两边相对，不再争论，那名叫受神印记，不再争论。我们有的说嘴巴不争，心里还在争，跟人争够了，现在该再跟上帝争了。你争来争去，你怎么受神的印记？还有这个第六节，两边相对，这面就神回答约伯，对着那个就神指示约翰。约翰是在蒙恩，因为他从来不跟神争。哪怕你把我冲进在沙漠海岛，这么荒凉，这么冷酷，这么孤单，他还是甘心乐意，他任劳任怨，他还甘心忍受一切。所以这就是神指示约翰，那边这边就神回答约伯，两边相对。144,000人受印记代表什么意思？灾难中蒙保守。对着这边就是经患难被震动，你要被神震动，神从旋风中对你约伯说话，经过患难也被神震动，那边灾难中蒙保守，神真是让约伯在什么，在这个144,000中有份。现在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这两节都是单独的，对内们的五节六节啊，七八对内们五节六节，你要与勇士是要，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句话在38章也提过，这句话他本来的意思就是神是对约伯说，你不是很有理吗？那么你就嫁给勇士来，你来强辩强辩吧，就是说你可以壮起胆来，把你的腰也竖起来，来怎么样来回答我。其实呢，约伯应该用什么束腰？我们这圣经上常常讲要束腰，现在的约伯应该谦卑束腰。你不是勇士束腰，你还没有谦卑束腰，你能够做勇士吗？你能够刚强吗？你能够真理束腰吗？都谈不到。第一是谦卑束腰，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四节五节都告诉我们，你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两边相对。这个第七节，谦卑束腰可回答神，你就可以回答神了。那边是犹大支派受印记，犹大的意思就是谦卑痛悔蒙神拣选， 那你才能成为勇士，才能够成为勇士。因为是因神言而回转，岳伯啊，神让他因神的话而回转，这那边就是神分别虔诚人，也可以说神让岳伯真正成为一个虔诚人。第八节，你岂可废弃我所立定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所定的那一个那个公理，那个正义。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的义吗？这句话是实在是针对了岳伯的毛病，可以说神的话就是对症下药。所以我们说了一万句，不如上帝说一句。你看神说了一句多厉害，你岂可废弃我所立定的？这英文就是我所定的那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公正，神的那个标准，你怎么能够废弃呢？你岂可对我有罪，嫌你自己有意啊？所以说，也可以说，我们认为自己有意的时候，就是定神没有意了，神就有罪了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意，你自意，神就没有意了，神就有罪了。所以这个事是严厉的对于岳伯的一个质问，两边相对。这边是岂可自意定神有罪，那面就是受神印记不再相争。那边讲的这个亚瑟之派和拿弗他利之派，亚瑟是有福，你怎么有福？你要受神印记，你怎么受神印记呢？不再相争，因为拿弗他利的意思是相争，不是姐妹相争嘛，不要争，也不要跟更不要跟神争。这两边相对，就约伯这样的啊，这样的无理，废弃神所立定的，又是定神有罪，自己有意，这就是没法受印记。这什么印记？约伯里面有老我的印记，我们的深处就是老我的印记，所以我们要废弃老我的印记，对着那个你才受神的印记。神的质问就是让约伯啊不再自义，不再定神有罪，那你才能够接受神的印记。再看九十两节，第七节，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所以让约伯看看你自己多可怜，你能有神膀臂吗？约伯在今天又是得病，又是这么困苦，那简直软弱无力，是吧？软弱的真是一滩水一样的。所以想神现在问问他，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神的膀臂是什么呀？啊，多么的强，强有力！神的膀臂能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你能够向他发雷声吗？神的雷声啊，能够怎么样？能把香柏木、香柏树都震破？你能吗？第十节，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像神那么发雷声，那么你就像神一样，有荣耀庄严的装饰，而且呢，也有尊严威严为衣服。这些个都是神的装饰，神本身的那个属性。意思说，你约伯不能够与神来相什么相争夺，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就是认识自己软弱无有。神越这么说，我看约伯越惭愧。认识自己软弱无有，你约伯哪有神那样的膀臂呢？你哪会像神这样的发雷声呢？神一发雷声，以色列都站起，连摩西都害怕。神降临在西乃山，不就雷轰闪电吗？连摩西都说，我甚战惊。认识自己软弱无有，对着那边拼命与主联合受益。那边啊，讲到两个支派，一个是西面，一个是立位。西面的意思就是拼命，立位的意思就是与主联合。你怎么受印记？你要拼命，你要与主联合，那你受印记。对着这边就要认识自己软弱无有。再看第十节，两边相对，这边就神有荣耀威严。约伯哪配呢？神有荣耀威严，那对的那边就是尊神为圣受印，你只有尊神为圣，你才能够受印记。第七节还是那个做立位之派，立位之派受印记，立位之派就要尊神为圣，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受印。就是说我们要承认神是有荣耀有威严的，我们算的什么？我们本身都是羞耻的，可悲的。你再看十一节，这是第八节，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这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杯。意思说你能不能这样做呢？如果你是真正是神，你有神那样膀臂，你能够把骄傲人都制服，把恶人都践踏啊！这个意思就是制服骄傲人，能够践踏这个一切的恶人。 十二十三啊，现在是十二十三最里面的第九节，再看十三节，将他们一层隐藏在尘土中，将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这十三节是接着十二节，十二节是讲什么？神说，意思说，骄傲人和恶人，你能不能把他制服，把他践踏呢？就是说，这些个人，十三节说，这些个人，你能不能把他们隐藏在尘土中，就是把他们埋葬的意思把他们埋葬在尘土里面，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就是说让他们进入坟墓。隐秘处实际翻译成了坟墓，意思说你能吗？那这个骄傲人，这个恶人是谁？实际就是我们的救人，我们的救人就是骄傲的人，就是恶人。今天连我自己都不能制服，神能，两边相对啊，神能制服骄傲，神能。对着那边去，就是约翰看见了许多的人，从各方各民各族各国来，他们什么呀？他们手拿棕树枝，他们在唱诗歌，身穿白衣，两边相对就是这边是神能制服骄傲，那边靠神得胜夸胜。手拿棕树枝的意思就靠神得胜夸胜。也可以说，我们不践踏恶人，不践踏我们里面的骄傲，你能夸胜吗？什么棕树枝你也拿不起来。这边是救人埋葬石头，十三节的意思就是救人要埋葬石头，这个救人就包括我们里面的骄傲，里面的恶人。这些那边你就站在神宝座前，所以那边开始讲到神宝座前的石头，什么人站在神宝座前呢？对着这边救人埋葬石头，我们这些骄傲，这些恶，一定要让他进入坟墓，他的蒙着脸呢，就是蒙羞的进入坟墓。是一面是被神制服，那面就身穿白衣。你这个旧性老我啊，一点没有被神制服，怎么穿白衣？穿白衣也完全自洁，完全圣洁才行。所以两个人相对啊，这个十二节到十三节，这边是骄傲行恶，被神践踏，神来践踏你。对着那面谦卑蒙赎，站宝座前，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是谦卑，而且蒙神救赎，所以他们能够站在宝座前。所以可是要谦卑，不能够骄傲。也可以说，宝座前侍奉的人绝对不能够骄傲，还要行恶，一定要彻底的践踏埋葬。十四节，大家看，这是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十四节，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了。这就是这一段神对约伯说的话，就是前面，如果你像我一样，像上帝一样，这么威严，这么荣耀，这么有宝贝的话，那么我就承认你能够自救。实际约伯能自救吗？约伯救不了自己，所以正好谦卑，两边相对，是不是？承认不能自救，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现在许多的道门宗教都以为能够自救，靠善行善德善功，其实都是自欺。承认不能自救，对着那边救恩归神和羔羊，那边是救恩归给神和羔羊，这边你承认不能自救。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经历一点都不靠自己，完全要靠救恩。你靠自己，你就有功劳，你有可夸，可以说一点可夸没有。好，就到此啊。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五节到二十四节，那边是十一节到十七节，题目我们看这个题目啊，真道刚强，自洁是主，难中安然。真道刚强是指着河马，要做河马的工人。真道刚强在指着真道上，你要刚强。真道刚强，自洁是主，难中安然。这个第二段呢，我觉得非常宝贵在哪里呢？第二段神就是把河马这样的被造给约伯看一看，这什么意思呢？神说我造河马，我也能够把你造成像河马这样刚强有力，蛮有见证，完全得胜，而且还能够蒙保守。神愿意约伯成为这样的工人，那对着你们就回答了，这样的人是在宝座前侍奉，宝座前侍奉。我们现在看一下，先看这启示录这边，启示录第七章啊，我们接着看，就是从第十一节开始，第十一节到末了，众天使都 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兵树红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所以天上的侍奉首先告诉你众天使是怎么侍奉神。关于树红和24位长老，那第四章第五章不一再讲的详细。树红和24位长老他们都是在宝座前日夜的侍奉神，唱歌赞美神。现在讲到众天使了，众天使的敬拜，他们是站在宝座和众长老树活物的周围，就是说他们是和宝座前的那个树活物24位长老的侍奉是相配搭的，在他们的周围，他们在宝座前首先怎么样面伏于地敬拜神。所以你要敬，你要下面第12节就是称颂，你要称颂神先要面伏于地敬拜神，你看看多么谦卑。我们所以赞美的不好，我们没有怎么面伏于地，面伏于地就是完全谦卑到底，谦卑到底。所以谦卑实在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秘诀，是一个美德。谦卑面伏于地敬拜神，真正的敬拜是谦卑，是全心的，是什么呀？是称颂。底下就说了，说就是他们的赞美。12节阿门，头一句就是阿门。这个阿门是什么意思？这阿门是接下来针对着第十节那一个大合唱。所以这章圣经有两个合唱，第一个就是9节十节，各方各民各族的人他们在宝座前在喊着说称颂救恩归于神。接下来天使就是应声说，所以说阿门，就是说你们所唱的我们阿门，我们曾经所愿。下面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力大力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你看又是七样，七是完全的，就是把一切的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因为这些都从神而来，你要把这些都归给神。没有神你不会颂赞，没有神你没有荣耀，没有神你没有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是神的，而且他把这些也赐给我们，赐给一切爱他的人。所以你要把这一切都归给神，这是天使的歌唱。第13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呢？长老问约翰，约翰就回答说，我主你知道。你看他多谦卑，不知道别瞎说，别随便乱讲，他谦卑，他说我主你知道。这些长老就回答，其实长老故意问他，就是把这件事写明，让他注意，让他知道，让他写下来，也就是让今天地上的众圣徒让我们羡慕，让我们渴慕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宝座前的那个身份多么美好。所以下面就说了，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大患难当然是大灾难了，但是从广义来讲，历史历代的圣徒都经过大患难。当然七年大灾难是特殊的了，主来之前是吧？你说被提的教会难道不经过患难吗？绝对经过患难。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讲了，主来之前就有许多的苦难，有假基督的迷惑，假先知的迷惑啊，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把你带到公会，你要受逼迫，彼此伤害啊。所以就是说这些从大患难才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我们今天大家都要立定这个心智，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都是从大患难出来的。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自己衣裳洗白净的，就是宝座前的侍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圣洁，靠血自洁，要靠血自洁，把衣服洗干净你要靠血，主的血早就成功了，成为赎罪祭。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衣服洗净？那你自己要自己，你要恨罪，你要靠主的宝血来洗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神殿中侍奉神，你看这个侍奉昼夜的侍奉，而且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什么样苦什么样的这个威吓，什么样的残害再不能威胁他们，再不能这位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来覆庇他们，在覆庇就亲自保护他们，保护他们，遮蔽他们的意思。他们不再饥也不再渴，因为你到主的前你就完全满足了。所以我们灵里应该这样，你因为没有到主前又饥又渴，又饥又渴原因就没有在宝座前。你在宝座前还饥渴吗？什么叫在宝座前？你要在灵里读经，在灵里祷告，你真正每天要抓牢这两点，真正的灵里读经灵里祷告，那你在宝座前 什么东西都不能影响你，不能害你。神遮蔽，而且不在饥不在渴，日头炎热也不能伤害他们。日头炎热都代表苦难，那苦难呢、啊？一些遭遇不再伤害，不会伤害你。我们在地上都免不了有苦难，但是他不会伤害你。虽然有苦难，他害不了你里面，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牧养他们。所以这里就是宝座中的羔羊，羔羊是我们的好牧人。有话是我的牧者，这位好牧人，他舍命的牧人，他必牧养他们。什么叫牧养？牧养就是使我们得饱足，喂养我们，牧养我们，使我们因着他的话而得到牧养，得到喂养，而且把你带到生命的水的泉源那里，使你真的不饥不渴。说不到宝座前，你又饥。今天小伦子也告诉我们，神呐、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让我们享受他殿里的肥甘和他乐河的水，他是满足了整个的满足。最后他还安慰我们，他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地上有许多的眼泪、苦难、遭遇，是吧？许多的这个痛苦，都有很多的眼泪。而且呢，为教会，你为神的工作、为群羊，也要流泪。但有一天，他把这眼泪都给你擦干，得到安慰。所以对照这边啊，我们看这一边多么美好。那这就是我们要在宝座前侍奉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天天进到宝座前。对照这边就是荷马的工人，大家看一下啊。这里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那十五节正好就讲的荷马。这一段就是神亲自把荷马这个被造，他这样的大有能力，指示给约伯看。为什么指示给约伯看呢？就是说，当你承认你自己卑贱、软弱、无有、无能，什么都不会做，上帝说：“我把你要造成河马这个功能。”以前光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就是我怎么在你身下功夫，我也照样。谁能把河马造成？他吃草与牛一样，河马主要吃草，但他力量这么大，这个草就是代表他的粮食，河马的粮食。所以你今天不吃，你怎么被造成？所以这一节我想十五节两杯相对，十五节这边是看河马的受造，那边是看天使的受造，那边特别讲的天上的天使，他们开始要唱了。天使的受造那完全是为了承受救恩的效力，这边你要看河马的受造，完全是为了约伯的利益，为了约伯的好处，为了叫约伯受造受教。这边是认识神创造的奇妙，为什么让你越不看河马？因为河马受葬的奇妙啊，太奇妙了，认识神创造的奇妙。那面就是天使宝座前伏地敬拜神。为什么天使这样的伏地敬拜呢？在宝座前，因为天使日夜夜在神宝座前，他亲眼看到神创造的奇妙，神的伟大，所以他这样的敬拜神。所以约伯呢，约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伏地敬拜。当真正看到自己卑贱彻底痛苦的时候，那约伯也会在宝座前伏地敬拜神，这本是认识神创造的奇妙。再看16、17两节对十二节，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在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这就形容这个河马多么的刚强有力。时代的工人，第一点你要有真理束腰，你才有能力。他这么大的气力，这气力在腰间，我们这腰是最有能力，所以你看大兵当兵的军人都要束腰。圣经也告诉我们呢，真理的带子上着腰带，真理上着带子束腰，真理束腰，那你才能力。那这点也可以说，能力从何而来？从神而来，能力从神而来，那边就是天使的称颂，智慧能力归神，归给神，能力从神而来。你看他的能力也在杜甫的经上，我今天就思想杜甫代表什么意思？道充满，灵充满，这样人你杜甫有证，有力有能力。那边就感谢权柄归神，那边感谢权柄归神，这边道充满有全能。我们不能够杜甫空空的，又没有道又没有圣灵，
两兵相对见面，这几句形容就是河马瘦造可畏。河马瘦造可畏，这人呢，颂赞荣耀归神。你真的不赞美神？十七节讲到他的尾巴，我们知道像那个狗啊，为什么叫哈巴狗？一天的摇尾乞怜，也不是摇尾啊，什么谄媚的意思，是这种谄媚，一天讨人喜欢，尾巴摇来摇去。这个河马可不是这样，它的尾巴好厉害，它一摇尾巴就像香柏树一样，就直直的立起来。你看看，是吧？那形容什么呢？刚直站稳，刚直站稳的意思，像个香柏树，香柏树不是挺拔吗？站立得住，尾巴都有这么都有这么大的力量，刚直站稳，大有能力。这个力量就是天使称颂，神前永远。阿门颂赞，天使的称颂就是在神的面前是永远的阿门颂赞。阿门就是永远，是承认以神为师，以神为师。那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功能就是像河马一样刚直站稳，大有能力。大有能力就是几个大腿的筋骨互相联络，这个筋骨连在一起你才有能力。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也互相联络，那么你这筋就有能力，大腿呢你可以迈动步伐，你可以奔跑有力。这就是这两节啊。我们再看十八节，对那么的十三节，他的骨头啊，所以时代的工人要有骨头。耶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肢体就是指着他的这个白体了，他的这个手脚啊，这个意思，仿佛铁棍。所以这个河马的功能是铜管铁棍，任打不倒。什么叫铜管与铁棍呢？打也打不倒，你要让他弯了腰可是不可能的，任打不倒。背在那边去就是那什么呀，在宝座前侍奉的人身穿白衣，圣洁无瑕，任打不倒。不但是说你是铜管铁棍，你更是穿白衣，圣洁无瑕，那么你才是打不倒。两边相对啊，铜管铁棍任打不倒，所以他那边就身成白衣，圣洁无瑕。那这句话也可以说明，这个河马的工人就是所向无敌。他的骨头这么坚强，像铜管一样，所向无敌。那边那就是炼净洁白。你怎么洁白？你要被炼净，炼净洁白，那么所向无敌。再看十九二十这那边的十四节，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这工人呢是为首的呀，就更要恐惧战惊。创造他的给他刀剑，不是你自己有刀剑，创造他的给刀剑。这个刀剑对河马来讲，可能就是他的牙齿，好有力量，像刀剑一样。什么仇敌，什么要害他呢，他就把他咬碎了，像刀剑就来攻击仇敌。那今天对神的工人讲，刀剑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兵器，就是神的话。你有没有刀剑？是神赐给我们的，是神赐，不是我们自己有的。像刀剑，诸山给他做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就说诸山都为他效力。他不是一个山，所有的众山岭都为他效力，就说他是了不起的，这么样的庞大的东西，是吧？两边相对，这边是受造为首。你看对着那边写什么？对着那边的十四节，就是对约翰。约翰是谦卑寻求，这个长老不是问他吗？意思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你知道不知道啊？他就回答说，他对他说，我主你知道。这叫谦卑寻求。他不说，哎呀，我看见了，我大概知道。他确实不懂，不知。那你就说不知，谦卑寻求。那边就受造为首。我们不能以为我受造为首，什么也不求也不问，那你这什么都不懂。这边蒙赐刀剑，那边就经大患难。不经过大患难，你没有刀剑。我们每个人都想，这刀都要磨呀，这刀要隐藏自己。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节二节特别宝贵啊，说神的仆人啊，他叫我们什么，使我们的口成为他的刀，成为什么，成为快刀，成为利剑，要藏在剑袋之中，也会隐藏自己。蒙赐刀剑，见到那边经大患难，被磨得快。这边诸山效力， 手，这是更重要的。好了不起啊，你一出来结果怎么样？结果仇敌就看中你了，或者打猎的人就把你射中了，是吧？所以你要什么呢？你要像河马一样，他伏在原野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他会隐藏自己，哎，你外面都找不到他，那你要猎取他的根本都不可能。因为什么？他伏在莲叶之下，他会遮隐藏自己，他会卧在啊，会安居在芦苇之中。外面人家只看见你是个芦苇，你是个莲叶，实际里面是个什么呀？里面是个时代的功能，大有能力。这个隐秘处，那我们都要找到隐秘处。这个隐秘处就是你潮藏在酒的里面和水洼子里，你要完全浸在它的水里面、水洼子里面。两边相对啊，这个21节对面的15节，这个蒙神保守藏隐秘处，蒙神保守藏隐秘处，是今天小伦子也是告诉你，这个妇人要逃到旷野，怎么保守？藏隐秘处，对着那边去，就是昼夜侍奉蒙神覆庇，做宝座的用帐幕来覆庇，神的帐幕就代表神的什么呀？神的慈爱，神的信实，亲自的来遮蔽覆庇。因为是昼夜侍奉蒙神覆庇，这点是蒙神保守隐藏啊，藏隐秘处，两边相对。大家看看这个隐秘处对着这边是什么？就是圣殿。他们昼夜在殿中，这边是在殿中，这边就是隐秘处。我们不要藏在哪里啊？你藏在某人的家里啊？你藏在自己的地方，要藏在殿中，这边是在殿中，这边就是隐秘处。再看22节，连夜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你看他多美啊！又不枯干啊，又遮盖啊，又能够躲避一切的伤害啊。所以两边相对这一些啊，就是连夜遮蔽溪旁安息。连夜遮蔽的意思就是躲避太阳啊，太阳的光啊，这么晒他。然后呢，他还在溪旁，还可以在柳树环绕，还能安心享受。正在那面去，就是这些个人在宝座前侍奉的人，是不拘不可不受伤害，不拘不可不受伤害。你怎么这么个不拘不可不受伤害呢？那你要学会了，像河马一样，会在连夜的阴凉里，你会什么呀？你会在溪旁来安心，来享受。底下最后两节，我们看最后两节，河水泛滥，它不发展，河水泛滥就洪水泛滥了。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洪水那里。所以这个河马它不怕，它不发展，就是这大河的水都涨到了它的口边，它都安然。那你说叫我们的话，不是害怕吗？那简直要把我淹死了。都胀到口边了，他都安然。为什么呢？24节，大家看，因为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就说明这一个河马，他大有力量，他是神所造就的功能，不怕苦难，在苦难中能安然，而且他随时防备，防备就是警许，随时警许防敌，所以没有人能够捉拿他，洪水也不能够害他。这个谁也不能穿他的鼻子，因为你要去捉捕他的话，一定是穿鼻子，或者用钩子，是用什么什么标签，把他扎住，什么办法都不能捉拿他，不能牢笼他，也不能够勾住他，也不能穿他的鼻子，那就是因为他防备，防备。什么叫防备？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守住主的道，你才能够防备仇敌。这两边相对的，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河水泛滥，它不发展，不怕河水泛滥。那对着那边去，就是以羔羊为好牧人，宝座中的羔羊来亲自牧养他们，就一样以羔羊为你的好牧人。那随时随地他牧养，他的脏他的肝都安慰我们，参与我们存在，哪怕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所以这边哪怕河水泛滥，它也不发展。因为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两边相对。那边是领到生命泉源，他不但是牧养我们，他还把你领到生命的泉源那里。对着这边，难中安然无恙， 难中他能怎么样？河水都涨到口边了，不就是大急难来到了？急难来到，大难来到，他能够安然无恙？对着妹妹说了，因为你被领到了生命泉源，你里面有活水。一个人里面有活水，真的是不害怕。什么叫生命的活水？主的话是生命的活水，圣灵是生命的活水，你里面有生命的泉源，这两杯相对。这点是经过河水泛滥，认为是生命泉源永流。所以我们常常经过一些特别的一些的经历，一些的遭遇，那这是经过河水泛滥。那对待认为呢，你越经过河水泛滥，你里面的生命的泉源是越加的永流，认为是生命泉源永流。耶稣也是这样来允许我们啊，不但到我这来的不可，而且呢，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两杯相对，这边是谁能看他的鼻子，那边是神保护神安慰，那边就是神眼泪都给你擦干，那不是神安慰吗？神不但保护神和安慰，神保护神安慰，所以谁不能擦你的鼻子？一边是不被牢笼，什么就不被牢笼？我们看一下那边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主话牧养，主来牧养，就牧养你，就是他用他的话来牧养我们，使我们不就是缺乏，使我们里面有真理，有生命，就不被牢笼。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讲的，有些无知的妇女就被牢笼，为什么呀？因为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真道，不是真的把真道藏在心里，白学习，学习一点点没有用，那一定被牢笼。这边不被牢笼，那边就是主话牧养，这边警醒防备，免被捉拿。这个河马他也不是哎呀，反正我不怕，他时刻防备，他虽然力大无比，谁也不能害他，但是他还时刻防备，他防备，他警醒防备，免被捉拿。那对他妹妹就你这样，神一定擦干一切的眼泪，不管你在世的时候你经过多少的苦难，流泪鼓酿，但是神要擦干你一切的眼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怕河水泛滥，那边就不怕日头炎热，日头炎热了也不必害怕，河水泛滥也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河马式的工人是活在宝座前，这两边相对的意思我们看出来啊。这边就是河马的工人这么刚强，原因什么？因为他的源头是宝座前，跟主联合了。宝座前就我们天天要跟主联合，那你就能够蒙保守。所以今天神不但要兴起河马式的工人，神也要越过做河马式的工人，最要紧的最后还要蒙保守，隐藏在他的里面，不至于最后被牢笼、被捉拿、被人勾住啊。有些工人就是这样，真像河马工人，好有能力啊啊！这么一想到啊，几千人悔改，几百人悔改，那结果怎么样？被勾住，被牢笼，没有隐藏，所以我们要逃藏，要逃藏。才蒙保守，有蒙保守。所以我们看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受教受命，朝堂主礼，蒙佑世主，蒙佑就有蒙保守的意思，保佑的佑，蒙佑世主，你就可以永远的侍奉主，蒙佑世主，朝堂主礼，受教受命，盟友是主，或者有盟保守。所以今天工人很多，河马式的工人可能也有，但是是不是盟保守？生产夫人怎么样盟保守？就要逃到旷野，在那里被养活，要逃到旷野，我们要逃到宝座前，我们逃到旷野，也就是在见到神的殿里，在宝座前昼夜侍奉神。河马这么为什么这么有力？神加给他的力量，神造他，那边就是宝座前的侍奉，要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净，是一定要圣洁，不圣洁做不了河马式的工人，要圣洁的侍奉者才能够成为河马式的工人，自洁自主。像河马式的工人是真造他刚强，一直蒙保守到底，所以神要约伯成为这样的工人，神让你我也要这样。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一个生产夫人 不能够第一次成功了，生了男孩子就结果被害，所以要蒙保守，以后还要生许多的男孩子，要多多的被主用，一直那个被主用，而不是一时的被主用。所以修道给我们会学会了真正的逃，逃避世俗，这争论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逃避，这个偶像的诠释，逃避一切的罪恶，就是让我们会的逃，让我们会的藏在他的里面，在宝座前吹头，在宝座前侍奉，让我们出去就是河马的工人，所向无敌。好，今天我们到此。